这个是查验的啊，我在这里等候。感谢主啊，因为一直讲到复兴是吧？一直讲到复兴，然后讲到转型啊，教会需要转型啊。我感受到第一是鼓励，第二是需要被改变啊，需要面对吧，面对自己的一个局限啊，这个意思好像是。那么呢，就是说啊，复兴从我做起啊，从我啊，从自己啊，这是教会的你的带领啊，从自己，先别管他人，复为复兴，首先你复兴了没有，或者你另外一句话，或者是没有啊，就这个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啊，然后呢，我感受到就是说，一方面呢，我感受到神应该是一个喜悦。在我的灵里啊，深处的感受就是，当然我感受到复兴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怎么讲，就是鼓励大家吧啊，因为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是个人啊，你复兴了没有啊，就这个意思啊，那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一个复兴呢？就是说，他首先有一个果子，就愿意被改变。啊，在我啊，我在这个平台上，我也明明感受到，大家都愿意被改变，这个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不然他那父亲他都没感觉，哼，都没感觉啊，也没想到要改变，可能就只是等着复兴复兴。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记得好像我听过一个就是沙都讲的复兴。他说那个城市啊有15万人，就是听到这个复兴，大家都来祷告，都来祷告啊，就是大家都来祷告啊，祷告呢，他说复兴呢有4个条件吧，我也不记得了，很早很早啊，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想起来，他说你们这个即使有十多万人在谈复兴，因为很多先知在预言这个城市要复兴啊，所以。预言了很多年，但是就是没看到复兴啊。他杀都一去，他说你这十几人、十多万人在谈复兴，他说你这复兴是不可能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复兴首先第一条就是悔改啊，就是你有很多的悔改，然后你要转向神啊，转向啊，他是这个意思。他也提了那个历代至上吧。在之下那段的经文，他说什么叫复兴啊？也讲到那段经文。那我自己在这里做到的领受的就是说，首先，这个是好的啊，复兴这也是神的心愿嘛啊。接着 Mark Tupang 讲到，那么呢，首先就是从个人，那个人你提到复兴，你就肯定是很兴奋的啊。在这个兴奋的里面，就是说他教会提到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家庭，啊，家庭啊，那么呢，就是你个人一听到说复兴，是不是你需要被改变啊？还是你惦着他人被改变啊？就是他人改变，或者是等待这个复兴，不做任何的改变，等待这个复兴啊？是。啊，那么呢？大家是说，个人被改变的话呢，啊，就是说复兴，啊，很喜悦。但对我个人来讲，复兴就意味着挑战，啊，很多的挑战，啊，对我自己是一个挑战，一个很多的局限，啊，让我就需要被改变，需要挑战，啊，夫妻之间的挑战。夫妻之间，那前段时间讲到恢复家庭秩序嘛，啊，那我就觉得哇，那我就感受到这个权柄啊，因为恢复这个家庭就是说秩序，我的丈夫，我就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不知道是看到美好的愿望还是什么，我就知道在灵里，只要是丈夫跟神的旨意对齐的话呢，祝福就下来了。啊，因为神他是有次，他造万物都是有次序的嘛，啊，那这个次序的话呢，首先是丈夫， 不能再被欺压了，啊，他就劳苦嘛，啊，那作为夏娃来讲，你就要放手，要放手，你要为他代祷，啊，这都是很好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到现在，就是为了代让弟兄，在这个或者在家庭里的子啊，我这我权柄卸了，就没有这个能力来治理。他首先就是治理权柄的能力，然后这个治理的话呢，在里面他是需要有的智慧、聪明、谋略、才干、知识啊各方面。他但是要对齐，他就下来了。我们身体的疾病因为是没有对齐嘛，所以才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各自的问题。他是因为跟神的旨意没有对齐啊，那我在做任何事情，我就不能再去。不能，就是即使他有很大的不满呐、愤怒，但是我不能再打压。首先是不能再去控告啊、打压。我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感觉被冒犯了很多。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再打压，一定要，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啊，哎，需要持续，还有持守、坚持啊，然后放下自己啊应得的权利啊，是这样的。那么呢，就是他讲到父亲，就是讲到个人啊，那你个人。有没有一种极深的渴望？我们也四十天禁食啊，有没有极深的一个渴望要被改变？这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啊，就看到这个人呢，他就希望他就被改变，他需要被改变，即使改变很难，但是很不容易的，要扩充嘛，那么就是说呢，那即使很难，但是他其实有一股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会赐给他，让他愿意被改变。让他愿意被改变，扩充嘛，复兴就意味着扩充嘛，因为有很多的人要进来，有很多的人要融进来，那你个人没有复兴，没有被扩充的话呢，那这些人，那仇敌他就会来掳你，给你很多的非神信念啊。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群体里面啊，这个群体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群体，它有个事工是很好的。一旦这个事工扩充，这个做领袖的就没有安全感，他就马上要制定一些计划，就把它缩小。然后缩小以后呢，神还是做嘛，又扩充，然后他又把它缩小，然后扩充又把它缩小。为什么？他只能容让，他这个领袖只能只有这么大的容器，因为这大容器，我就看到这个团队就一直在这里，扩充了又缩小，扩充缩小又缩小啊，哎，看着人很多，马上。啊，到现在这个团队还是很少的人，还是很少啊，他没有办法来扩充，扩充不了，就是打啊，这是我自己看的，是我自己看的。只要进一个新人就很不容易融进，因为他已经这个群体抱成一个团，然后习惯了这种模式啊，那这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他就所以说就意味着每个人要扩充，因为跟你很多的。看法都不一样，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所以这真的必须被改变啊，必须被改变。所以你不改变复兴很难的啊，即使复兴呢，它还会缩小。就像这个受洗的人呐、特会来了以后，哇，来好多人呐啊，每年受洗那么多人啊，但是他就能萎缩啊，萎缩是跟这个群体的容量有关系的啊啊。当然还有另外一面也是神在做，还有就是。啊，复兴从我做起。那你要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渴慕，让你很深的。当然，神要看到你，你有一个盼望啊。当然，这个盼望是你能看见的，你很喜悦，为着这个盼望，为着这个复兴是一个什么状态里面啊？你为着这个目标，你就兴奋，你就已经被改变啊，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家庭。好、哦、也，我感受到神也听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家庭，哈，好像一直推啊，家庭。那家庭就第一就意味着夫妻，啊，夫妻的话呢，你就需要怎么样啊？一个是鼓励啊，首先还是在一个鼓励的里面，这也是给神一个很大的欣慰。另外就是要面对这个挑战，啊，就像你啊，有些夫妻啊，很多年在一起相处啊。好像很多的时候彼此不认识，不认识啊， 又没想过要去认识啊，或者是想认识，好像有一些挑战，也就放下啊，放下啊，也不说是继续的来，为什么啊？就是使自己可以来扩充啊，扩充啊啊。那么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说要求神来啊，其实你不管是你个人复习，还是你夫妻之间的复习也好。都意味着一个扩充，看你能容纳多少，你就扩充多少。就像我们四天进食，你渴慕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你没有这个渴慕，那可能你就得不着。这个复兴跟你是无缘的，啊，复兴就意味着你因着复兴复兴，你就很兴奋。首先是一种很兴奋、很开心啊，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啊，应该是很开心。但是，一面对挑战，有的人面对挑战太大了，他就不做了，很好难，好难啊啊！但是那是一个开始，你起码知道很难了，这也是一个，这起码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起码你有渴慕了啊，你知道难啊，那你就面对突破啊，突破，好不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我只是在灵魂深处有这样的啊一个带领啊，好不好？好，那我把时间有，我把时间交给幸福的导团，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是的，神呐，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新的季节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水变酒转换的季节中，主啊，你不但呼召我们要能够行起，你更在呼召我们要能够全然的进入，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被改变的季节里面，主啊，你不但赐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主啊，你更给我们有一个悔改、回转归向你的一个心，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新奇的每一个环境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脱离过去一切老旧的模式和性情，让我们更深的回到里面来寻求你，寻求你的带领，寻求你的智慧，也寻求你的能力，主啊，以致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可以成为那得胜的。主啊，就愿你来施恩与怜悯，让我们的复兴从我们个人回转归向你开始，让我们的家庭，主啊，真的是夫妻的关系从彼此不再看对方的软弱和难处，主啊，而是回转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光照和带领开始，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神啊，你要来帮助我们，就是每天真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每天日常的所思所想的里面，真的是回到你的里面，按照你的心意呀，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夫妻，无论是我们的驱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把它全来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按照你的心意呀，得着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谢华，是不是麦有问题啊？你的麦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跳过。OK， 好，好，好，祁荣姐妹，
很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主啊，愿你圣洁的火来洁净焚烧我们，主啊，也来光照我们，以及拦阻我们进入复兴的，这些无论是伤害，主啊，还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主，主啊，我们都愿意再次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你来洁净我们，主啊，赐下渴慕，让我们真实的愿意被你来复兴，就是被你来改变，主啊，以至于你的复兴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把那个圣洁的火再一次要来焚烧在我们里面，主啊，焚烧我们，洁净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渴慕看见你的复兴，渴慕你的复兴临到我的生命当中，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也临到我们的城市，主啊，主啊，使万人主啊都能归向你，都能认识你的爱，以至于主啊你的国可以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幸福大导团的分享啊，这个回应和祷告啊，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转型和复兴啊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说，一个是在个人，一个是在家庭啊，就是说， 啊，这个个人啊怎么样被改变啊，就是被扩充啊，这个家庭呢怎么样恢复这个啊神对家庭的这个秩序啊，恢复这个神对家庭的心意啊，就在这两方面啊，就是说这个个人和家庭啊，这个目标啊，所以而且讲到这个啊，这个个对个人来讲，就是啊，我们心中啊，对这个的这个渴慕有多少啊，就是改变是跟这个家庭的改变连在一起，因为个人不改变，他就导致家庭不改变啊，这个个人改变带来家庭的改变啊，这个家庭就是说恢复。这个首先是恢复这个家庭的秩序，然后呢恢复啊神对家庭的这个心意啊，这个都是要这个就是这个复兴这个挑战，因为这个个人要改变，家庭要改变，他就需要有挑战有突破，他才能够改变啊，没有这个挑战没有突破，就还是老样子，改变不了，一潭死水。只有这个当挑战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就是说当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旁通啊，不要躲避，只有勇敢的面对这个啊，经历突破啊，才能够被改变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确实当我们就是说看到挑战来临的时候啊，这就是神要有个正确的眼光啊，因为挑战大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容易放弃，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愿意面对那些太大的难处和挑战。遇到这个难处挑战的时候呢，人的本性就是要逃避要旁通啊，不容易迎难而上，但是呢这就是需要眼光啊，如果就是说要把这一个你面对的挑战跟这个我们要迎接复兴啊，就是要被改变要被扩充这些连在一起啊，那么呢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挑战啊，你就不会就是说回到这个本性里面，就是去旁通躲避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要经历复兴，这个变水为酒，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它必须要经过这一关，也就是说它不会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就是说就进到复兴突破里面，不会，它都是在这一个危机当中挑战当中困难当中，就是说经历这个突破改变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对待这一个挑战困难危机的这一个态度就是至关重要啊，如果我们是一个负面的态度，那么呢就是说就会很快的就旁通啊，就是回避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就不会改变，不会突破，也不会扩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我们才可以来经历这个突破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在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在不戒眼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啊，否则呢就是说我们就败下阵来啊，一切归于原状，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很可能的啊，而且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时间极其宝贵极其宝贵，所以我们需要有各种的眼光啊，正面的积极的负面的消极的都需要，为什么呢，它都是我们的动力，而且可以使我们聚焦，使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楚啊，不至于呢就是被哄骗被蒙骗啊，就是说错过了这个时机啊。 我觉得有几种不同的动力啊，一种呢就是那个个人里面极深的渴慕，这个是一个好的动力，就是如果你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神放在里面的，圣灵的工作，这是可以说是三等的动力，三层的动力，就是里面产生的这个渴慕，它对人的推动力是最大的啊，所以呢，这个而且是良性的，是好的，积极的，是来学习，那它的动力是最强的，那么追求这个就是复兴啊，生命的改变啊，也是一样啊，这个就表现在进食啊，灵修啊，赞美啊，等候神啊。就是说你里面如果有极深的渴慕啊，你就会追求坚持属灵的追求，跟那个年轻人啊读书啊是一样的，这个里面极深的渴慕啊，这个是个正面的动力。另外呢，一个呢就是盼望，还有一个他的盼望是外面来的，他盼望啊这个结果，他这个结果非常吸引人啊，这也是一个动力。这个读书也可以做个比喻啊，就是说有些人读书啊，他并不是天生特别喜爱读书，但是呢，他特别渴望那个结果啊，你读书了，将来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或者是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他对那个结果非常憧憬，这也是一个动力。所以呢，里面并不是本性是很喜欢读书的。啊，但是呢，你盼望那个结果，它也促使你能够很努力，这也是个积极的动力，是外面来的动力。这个比那个里面的那一个渴慕啊，要次一等，其实要稍微次一等。里面的渴慕，极深的渴慕是最高、最上层的动力啊。第二就是这个盼望，它这个积极的啊，这个盼望的动力呢，它确实也可以推动很多人。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这个天生不是特别喜欢读书的啊，特别是大家都不读书，我也不读书啊。当然那文化革命啊，下了农村哪个读书啊，周围的每一个读书，我也不读书。但是呢，我有一个盼望，我想要改变这一个什么地位啊，要想找一个出路，我就强迫自己要去读书，那个能力，那是盼望的动力啊，这个盼望的动力也不错，也是有很大的动力的啊，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能够在别人都在玩耍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刻苦读书啊。还有第三个动力，我觉得啊，第三个动力呢就是消极负面的动力，这个其实是要有信心的，就是说你相信啊，你相信。就是说它一个负面的动力，就是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要有这个突破啊，要有这个改变呢？还有一个消极的动力啊，这个消极的动力呢，就是这个盼望与教导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一个当这个第一批被提的灾前被提的人提走以后，就会有大灾难。他就会大战了，特别是当这个后三年半敌基督掌权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大逼迫啊，他就会要强迫人该受印，在前三年半是引诱人该受印，在后三年半呢是强迫人该受印，而且呢一旦盖了受印，就不只是一个 GPS 定位的问题了啊，所以呢就是说一旦盖了受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在急速的发展，这个人工智能呢，就是说它是跟人的神经系统接轨啊，把这个手机啊，这些芯片啊，跟人的神经系统接了轨，这个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不只是一个 GPS 那么简单，或者是一个身份证资讯的保留，它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它是改变你的 DNA， 改变你的人性啊！现在科技在急速发展，人工智能啊，大家都听说了啊，这个 这个围棋啊，这个人工智能可以把世界冠军九段全部击败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这个人工正在急剧发展，而且神经科学在急剧的发展啊，所以呢，当这个芯片跟这个神经系统接轨的时候，它可以改变人的，它把人性改变 ，DNA 改变，就是说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啊，你这个他这个人改变啊，就是你这个情感啊，就是说变得就是麻木，或者变成一个就是说就是跟出个人啊人类啊，变成非人类就不可拯救了啊。因为神怎只拯救人类，是因为人还是有一个自由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的神非常的看重尊重啊，所以他让你有个选择啊，就是你有选择的可能吧。但是所以神拣选人，但是呢，当你被盖了芯片以后，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不再会选择了，那么你就不属于人类，你不属于人类，神也不会再拯救你了。你不是也不会，是不是神不愿意，而是说你无法，你已经没有能力了，你就没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了，你知道吗？这是极其可怕啊！所以呢，这个敌基督在后三年半是强迫人盖受印啊，而且一盖上受印，你就属于非人类，就不再属于拯救之列。即使你过去蒙了拯救，你一旦被盖受印，你就失去救恩了。啊，你就失去救恩，失落救恩，神也不能救你了。所以呢，这一个是挑战啊，是极其可怕、极其大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有一类人呢，就是说里面没有科目，盼望他也没有，那么呢，但是他还可以被这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消极的推动，他想避免这一种的啊，这一个苦难啊，这一个挑战，哎，这也可以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推动的，这也是一个推动。这个推动呢，是属于消极的推动，是可能是比前面两个推动要差一些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推动的力量啊，而且呢，它是基于一个事实啊，它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说，它这个讲的这些话不是编造的故事。啊，为了使你改变，就编造一个这个故事吓唬你一下啊，吓唬你一下，不是这个，而是它是基于一个事实，这个是那个真实将要发生的，它是基于一个事实，一个真理的力量，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基础，这个是一个推动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呢，这一个惧怕在人的心中呢，是一个推动的基石，是一个基础。当然了，以这个为基础啊，然后呢，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一个推动力量上面，我们希望有极其的推动力，但是呢，这一个基础是不可以少的啊，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些恐怕那些积极的那些推动的力量也建不起来。所以呢，这一个16号啊，6月16号，大概是昨天，就是得到了一个这里收到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就是讲到有一个 Julia， 他的名字叫做 Julia 啊 Whitby， 这个名字我不太熟悉的啊 ，Julia Whitby， 他呢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异梦，还有他的女儿也做了一个异梦，两个异梦都是同样的，然后又听到耶稣讲的一番话，哇，跟这个克莱尔的那个书和那个盼望与教导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使我深信这个确实是同一个人，就是耶稣跟他们在讲话啊，完全他们做的这个异梦呢，就是说他们就梦见到那个后三年半，就是遭逼迫那个被提已经发生了，被留下来的人在敌基督的追捕下面逃生啊，就是强迫盖受印，那么呢就是说你逃到哪里都在监视，他有一个监视系统，全球的新的监视系统，你逃到哪里他都知道你在哪里，他马上追捕就来了。哎呦，我一看呢，这个不就是像这个过去在中国看到的这一个犯罪分子啊，他就要逃亡，因为他杀了人犯了罪啊，就是全国通缉 他跑到城市、农村、乡村、旷野，天罗地网都是追捕，那个就是成天就是提心吊胆，在任何地方电视、电视都出现了全国通缉，啊，你走到哪里都在通缉你，哎，那你设想一下，你是那一个逃犯，你是被通缉的人，那个是什么惊恐万状啊？那就是吃睡不眠啊，不安啊。啊，他就是做这个梦啊，就是讲到那个啊，逃避的一基督啊，就是来该受印的那一种的啊状态。那个他后来耶稣跟他讲一句，后来耶稣讲一段话啊，他这个异梦他祷告求问耶稣，这个异梦是不是神来的啊？耶稣肯定这个异梦是神来的啊，神他为什么给他这个异梦呢？发出一个警告。啊，使你能够从现在这一种旁通、这一种的迷茫、这一种的就是沉睡啊的状态当中出来啊，现在就开始来预备油，现在就开始来改变啊，就是这一个，他就是神让他做这个梦，然后耶稣讲了一段话啊，就是说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那么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啊，可以逃避，可以脱离，就是说这一些这样的一个境况啊，可以啊。那么呢，就是说谁可以摘前被提啊？那耶稣就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以诺，就以诺那样的人，除了以诺一样的人，没有人可以被摘前被提啊。所以呢，这个以诺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就是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那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被改变，我们过去没有与神同行，现在呢需要改变成为与神同行啊。我们过去呢在某些地方可以与神同行，某件事上可以与神同行，但是现在要学习事事与神同行，整天24小时都要学习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行，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嘛，就是说他是唯一灾前被提的这个人的资格，就是我们要学习啊与神同行，这个他强调这个条件。那么对于我们啊还没有学习与神同行的，我们现在就是要醒过来啊，要来操练学习与神同行。那些已经过去啊，就是在某些事上、某个领域，他可以跟神同行的，要学习24/7，就是说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来学习跟神同行啊，就是这个挑战，这个在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马拉松，是一个持续一生的一个里程，就是保罗所说的，它是。就是一个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的那样的一个啊竞赛，一生的这个竞赛啊。那么呢，这个目标就是要与神同行。那么呢，这个你现在在哪一个这个你的跑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在哪个位置不是很重要啊？你可能跟神同行多一点。你可能跟神行打少一点，你甚至还可能没有跟神同行，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现在你要改变啊！你没有过去没有跟神同行的，你现在开始学习跟神同行啊！你朝着学习万跟神同行，你过去已经跟神在某些事上是跟神同行的，你需要在其他的方面来跟神同行，就是这个赛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被改变，然后向着标杆直跑，不能够停在某一个地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神看我们呢，他不是看你就是说做的多么完全，他而是看着你是朝着哪个方向在发展，这是神看人。他为什么神为什么是这样看人呢？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出身不一样，他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长齐的，就是说他都同一个水平。所以神并不看你在凌晨的哪一个位置，神看的是你的方向发展 是, 是, 是否正确，你是停在那里啊，原地踏步啊，还是说你在努力往前，在不断的前进，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啊。所以呢，我觉得神在借助这一个信息在提醒我们啊，我们虽然还有五年的时间，千万不要就是说哎呦还有五年享受五年啊，到了时候再说吧，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在试探神，实际上是反映自己不信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白白的浪费，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完全来不及了啊。就是那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当新郎到来的时候，临时去预备油是来不及的，是不能够来，那个油是买不到的啊。所以这一个聪明童女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是极其有关切性啊，就是说不要等到这个第一批被提已经发生，大灾难来临啊，敌基督的追捕已经迫在眉睫，你现在学习与神同行，那时候是喊天天不应，于地也地无门啊，要预备就是在现在，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候，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恩典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警醒啊，我们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一个就是说啊可以说是敬畏吧，这就是所谓圣经说的敬畏啊，它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他相信圣经的预言，相信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呢他相信这个是神他真实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他现在就停劝就预备，这是一个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呢就是即使就是一个盼望啊，他盼望这个经历复兴，盼望被扩充，这一个盼望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再进到里面的渴慕，极深的一个渴慕，山谷的这个绳子，它一定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复兴的转变的里面。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妹啊，非常感恩，就是刚才周爸在说到的这个以诺啊，就说在前被提啊，我们过去呢也确实啊，就是确实领受到，就是说在前被提是以诺型的，就是以诺型的这一个圣徒啊，就是能够灾前被提。我们当时也说过了，灾中呢得胜呢，当然是属名这个灾前和留在灾中的人。那我想起来就是说个这以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那我想起来那个就是秋兰姐妹的就是天堂如此真实啊，那本书呢它也是讲到了灾前被提的三要素三条件。它其实呢啊，当然有两个硬啊，就是有两个硬指标，就是主日聚会和啊十一奉献啊，这是两个硬指标，再加上与神同行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啊这个就吻合了，就是秋兰姐她的那个啊，她看到的或者是主向她启示的，那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一些理解和了理。受呢啊，这个就吻合了，就是与神同行呢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就是关系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它这个指标好像不是一个啊可测量，不是可测量的可考核啊，只有神和人你知道，神知道你知道，好像看不到一个啊，就是一个指标。但是两个硬指标就是主日聚会啊，主日聚会和这个十一奉献。刚才我突然想到这个秋兰姐妹的这一个啊，她所启示带出来的这三个指标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有一个警醒。因为昨天呢其实我们是遇见神特会嘛，遇见神特会呢就是啊就是有点就是结束时候有点晚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找就是不光是晚，但是呢我呢就我们其实是第一次，我信主让我97年，已经22年，大约22年信主，就是让我信主第一天开始，有点像刘爸所说的，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有中断过聚会，就从来没有 就是犯原因，比如说我在飞机上啊，在火车上啊，啊，在出差过程当中找不到教会啊，这种情况有没？就是有很少量很少量，就是缺席主日聚会以外，很少的。但是昨天呢，我第一次，应该说是我信仰生活的22年的第一次呢，有那么一点主观啊啊，就是本来就是好像就是也当然也有客观。啊，遇见神特会也就弄得那么晚。现在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主日聚会提前1小时1点半啊就要开始，所以呢，遇见神特会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准时啊到主日聚会呢变得更加困难。啊，这个当然有一点点小客观，但是主观上更有主观的原因，是我人生啊信主之后有啊就是有主观原因的第一次啊主日聚会缺席。啊，这个刚才我突然想到的，这就是想到了这刚才秋兰姐妹的这个讲到的两个硬指标啊，这个醒啊，就是啊，因为我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算是比较严格要求自己的，那也不要啊觉得就没有这个失败的可能，也不要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免试了啊，就不一定的。啊，稍不留心也是很会滑落的。那当然十一奉献呢，神也特别保守我，在我信主差不多1个月2个月的样子，我就听了一篇道，还是在三字教会听的啊，当然是一个外来的讲员讲的。那我一直坚持，其实即使我在移民最难最难的时候，我们家几乎就是啊一周只有20块钱的生活费啊，整周才以20块钱的生活费这样的啊，这种极其啊，就算是很在我们家生活当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从来就是首先把十一奉献拿出来啊，一般都会超过，我们都是算毛收入，都不是算什么净收入税后收入，都是第一就把它啊先拿出来，然后那个是要归还给神，然后再去计划啊盘算自己家的生活啊，这个呢也是神的恩典。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警醒，好像这一点在我们家里好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也不见得。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这圣经当中有个经文，你自以为啊这个啊这个啊有就是在这方面有强项，你可得警醒，可能你跌倒的地方就是在你自以为很自信的地方。我不记得原经文，但是有这样一句经文，自以为什么站得稳的，对，你自以为站得稳的，你尤其要谨慎，可能就在那个地方会跌倒，马上就会有个跌倒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最后的就是一个就是第三指标，就是与神同行。那这个呢其实是我生命当中最难的地方，那一直在这一块呢，就是我第三指标，我就知道这一块是最难最难的地方。那当然刚才周爸也讲到，就是美食，这个正好也是上周的啊，上周YY平台陈导的这个结论，就是美食美事，那就是今天周爸用一个词叫247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意思，美食美事美食。正好呢啊，爱的高邮平台也有一篇文章讲到了，凡事之前你都要来求问神，其实它是与神同行当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在凡事上你都要求神，然后你要邀请神来进入你的生活，进入到每一个事件里来，邀请他参与，邀请他来跟你同坐，这就不是同行吗？就是你邀请他跟你一起来做。那当然其实神还是君还是王，他你还要邀请他来做王来掌权，就是说你要有这个 sense， 有这个意识，就是凡事事事时时都要来让主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刚才周爸也讲了，你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在某一个层面，你可能哎与神同行确实有。你像我家师母呢，我感觉他在教会施工这个层面呢，他是很能够与神同行的，但是我就发现在他的其他领域他就很放松，他那个地方他很警觉，他确实很大量的就是很大限度的来与神同行。 我看到他这一点，但是我发现他一出这个领域，他就放松了，不愿意了，好像就因为人总还是想休整了，哎呀，这放松一下，哎呀，这很紧张的样子，就是那种哇，凡事求问神，神呢，你的心意是什么？哇，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怎么办？他就很与神同行，但是我感觉可能二四七就有点困难了啊，每一件事他就有些困难的。我想，哎呀，我在这个地方我能 relax 一下吗？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放松一点吗？就是哎呀，我这个再搞的话我就很累了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想法，他就不见得就每一个领域啊来去做，每一件事去做，每一个时段去做。哎，我觉得这也是个提醒，我觉得对他可能也是个提醒，这个就是也是个扩充。刚才他自己也讲到要扩充，就是你要扩充，所谓扩充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方面有，但是它是不够容量的，你要把它扩充啊。你要没有的话你就应该有的话呢你就要增加，就是啊，就是你要增加，那对我来讲就是更初步一些啊，更初级一些，那就要更加从开始有或者到更多，这个更加的扩充啊，从这个样啊扩充啊，这我觉得扩充这个确确实实就是不容易，因为扩充是你的已经是你的不舒适区了，已经踏入非舒适区，不是你熟悉的区域，不是你喜欢的区域。那我昨天正好这个周末呢参加遇见神特会，那我其实有点体会呢，就是扩充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其实很多人呢，在遇见神特会也好，一直释放也好，不是很会，对不对？不是很会，以至于我们去带领区、带领小组、带领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大的缺憾，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用一直释放的这一个角度去辅导、去帮助你的组员，去帮助你底下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呢，这个局面呢，长期在我们教会是还是有的啊，长期存在。但是我没有看到很多的领袖们愿意来参加来学习。我不是要责备大家哈，这个确实是个现象，我看到了。就是说但是呢，这一次呢，有一位国内的同工正好呢有机会来参加这一次的遇见神，我看他有一个态度，他有一个渴慕，他就想要学，他就说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学。我说为什么想，我心里说为什么想学呢？他就想，因为我可以带回去去服侍我的群体，我可以服侍我手下的那些同工群体。他就很有这个心要学，他就问我怎么能够会。我说这个可能不是你参加一次啊你就可能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所以你可能需要多次参加，甚至要是受栽培培训啊，可能是需要一点主动的来培训，就是需要一定的培训，可能你才可能真正的能带下来啊，把这一场特会能够带下来。所以呢，我从这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不同的态度，就是我们可能很习惯于就是说我不会就不会呗。啊，我反正就顺着教会的来带呗，带小组我就带小组，带门徒我就带门徒，然后呢，我去传福音我就传福音。至于说我跟你有多大的帮助，你家里碰到一个大困难啊，你的生活上碰到一些困难，性格上碰到一些困难啊，属灵上碰到一些困难，我能辅导多少就辅导多少，我能帮助你多少就帮助多少。我没想到要扩充，我没想到说，哎，我应该学一点，我要学点那个，学点这个，我可以有效的去帮助到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扩充是很不容易的，你不会想到去扩充的，因为你不熟悉。啊，你要付代价，你要花时间，你要付代价，而且是你陌生的领域，你很习惯去做你熟悉的，所以人不喜欢扩充，不喜欢去学那些不熟悉的东西，所以呢，不喜欢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位国内来的同工，他说，哇，这么好的资源，怎么会这么少的人呢？他说这要是在我们那里，那不抢起来了，那人赶火车坐飞机都会往这赶。他说你们这次是不是太富足了，太有了哈？我说有可能哈，也可能大家就不见得不觉得有多多宝贵，因为他不觉得有需要，他关键是不觉得有需要，他就那种低水准里面的服侍，在低水准里的辅导和带领牧养 他就这样过呗，反正大家也没有来考核，也没有罚款，也没有任何来鞭打，他也就这样过下去。所以呢，所以非要碰到环境，就是在了大灾难这种环境，有时候就啊，在这种逼使我们可能要来扩充啊，就有点晚。其实要灾前就能够主动的能够扩充自己的人，像以诺一样的人是不多的，是吧？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刚才师母他特别讲到扩充不易，他说不易呢，比如说你复兴，如果你没有扩充，整个容量没扩充，就是说整个所谓的容量，就是你服侍的容量、服侍的宽度、服侍的深度和你生命的高度、生命的晋升的那个深度，你的生命的宽度，如果你整个的群体在这个方面没有很深的扩充的话，即使人数来了以后，它会像手风琴一样的弹回去，它就是一段时间哗，可能人都来了，但是呢，你一定会缩下去。啊，一定会弹回去。为什么呢？你的容量不够。那即使来的人，你的小组火锅啊，火锅运动、火锅服饰的话，你小组可能来了20个、30个，但是呢，你一会发现，马上他就会弹回去，弹回到你的5个人、10个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无法真正的服侍到他们，因为你的容量有限，属灵容量有限，心胸有限。啊，所谓心胸有限，就是说你一看不惯的一个人，立马的就对他抵挡。比如说来了一堆新朋友，啊，其中有一个人喜欢占便宜，啊，喜欢占便宜，那一看我最讨厌占便宜的人了，哇，抵挡他了。他下次你可能嘴巴不说，然后你的态度、你的灵里面、你的心里面就对这个人有一点点排斥了。你想想这个人他会在这待多久？他不会的。哎，我最讨厌那个不守时的了，我最讨厌那个不守信用的了。哎，你终于看到这一波来的新朋友当中有一个不守信用的，我最讨厌的孩子瞎蹦瞎跳不守规矩的，有一个家人带一个孩子来瞎蹦瞎跳不守规矩，完了你肯定抵挡。你想想这种容量他怎么可能扩充，他怎么复兴？即使复兴了他也没办法保持。所以他这就是这个意思，你得扩充啊，你不能接受那个不守时的，你现在要开始接受啊，你不能接受那个说话不诚实的，你现在要开始接纳，你不能接受那个孩子不懂规矩的，你现在开始接纳，你不能接受那个没素质的，你现在要开始扩充接纳。这都是在扩充，你一个看不惯，二个看不惯，三个看不惯，你这个就是容量太小嘛。啊，就是你容量一小，你即使复兴，那一定最后会赶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面对它。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你现在就要去处理面对它。你现在看不惯谁，你就要马上去处理。你现在心里对谁有疙瘩，你自己要去找自己的原因，把自己的内心要扩充，而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所以这种呢，他就很真的就是做好预备了。啊，容量扩充。最后一点点，我觉得要一个之外讲的，我们不仅要相信圣经上的话，接受先知的预言。有一些保守的人在这里说，你怎么知道那预言是正确的呢？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对先知不是欢迎和接受的态度。所以那个赵爸以前说过，就说信神就必啊就什么样必立稳，信神的先知就怎么样啊就必通达，还是那个啊。啊，亨通。所以你要两个的，两个他你先知你就会亨通。先知当然不能保证100%正确，那你什么时候都要想100%，那就不叫相信，那你就要看到事情的结局了你才去信，那怎么叫相信呢？所以先知你要基本判断他还是不违反圣经，你就先凭着信心走进去，这样才叫信先知。所以呢，就是那种过分的小心不叫信心。所以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
好，真是非常感恩啊，牧者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在底下听了以后呢，就是感恩。感恩的是，第一，我们今天被神拣选啊，我们能来到加拿大。昨天听到那个牧者的分享啊，那个老外那个壮那个分享，真的再一次唤醒我们。我们来到这是神真的是有他美好的一个命定和计划的 啊，我们以为我们就是移民，各种的，我们的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来到加拿大。实质神正像他说，他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那他更知道我们人生走过的经历，把我们带到加拿大，啊，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里信得住，啊，但我们今天感恩的是，我们还能今天在这里更加的来寻求，啊，寻求，我们更加的能在这里来领受神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感谢主的，啊，刚才周爸讲到，我们神带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啊，在今后的五年当中，啊，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啊，不能这么稀里糊涂每一天就混过去了，啊，我们要在这每一天当中，我们怎么来愿意与神同行，啊，换句话说就是跟随教会的带领，啊，这个需要我们要里边有一个眼光，啊，就是神给我们眼光有一个这样的看见，啊，然后我们每一天在跟随当中，我们呼求神，啊，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教导这是第三类得胜者，然后我们要在一个进到一个被得胜里边，那我们真实的光景可能确实神也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光景，但是刚才周爸讲到，我们都不完全，神也没让我们做一个非常表现的非常好来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成长背景、家庭背景，每个人是不同的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啊？刚才讲到停止不前啊，还是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这条窄路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对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提醒。那我们今天在这今后的五年当中的每一天，我们里边要看我们里边的动机，我们是不是我们愿意有一个感恩啊，有一个愿意追求，求神光照我们，求神赐下渴慕啊，我们需要他帮助我们，需要他加添我们力量啊，我们每一天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啊，不消灭他的感动。我们失败了，我们最快的时间立刻悔改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个要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啊，所以说感谢主，愿神带领我们每一天啊都有一个领受的心啊，都愿意被神来更新啊，每一天都被更新啊，我们就在主里边，我们啊在跟随主的脚步上，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群体啊，有带领我们有这样的方向的啊，我们跟随着走，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感谢神，神就与我们同行。最后一句话就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2019年真的一转眼又过去一半了啊，五年也很快。好，愿神格外的有恩典保守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这个行道的时候，就是到了末世，真的是很近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在周六的时候呢，我带领我们全家呢去了温哥华 downtown 这个 Robson Square， 就是有号称温哥华的人民广场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去参与了一个聚会啊，就是它的题目就是父母亲保护儿女权益。这个集会发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BC 省高等法院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一个14岁大的孩子，他可以自己决定变性，而不经过父母同意。大家都知道，在 BC 省，如果你要是想抽烟、喝酒、驾驶，都要到19岁。那么，居然你要改变自己的性别，你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不需要父母的同意。所以呢，这个示威，和平示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名字就叫做父母亲保护儿女权益行动。 那么参加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领袖和基督徒，在台上台下基本都是啊基督徒人士啊。那么在这个现场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到了这个啊征战的最前线，那个烟火那个硝烟的味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这边的这个和平示威的这些啊弟兄姐妹们啊，也包括一些没有信主的，但是人数应该比较少。那么我们就是平静祷告和平。那么你在感受到那个警察的这个纠察线之外的另外一面呢，就是这些同性恋人士呢，他们背后的那个魔鬼，背后那个黑暗权势是如何的这个嚣张。他们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谩骂，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肢体语言，用他们的这个行动破坏你讲话的麦克风，破坏你讲话的音响，让你没有办法来说话。所以让这个台上的讲员就没有不能够连续的把一段话讲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末世的那种感受，就会逼着我们去行道。你要不到这个战争的最前线去感受一下硝烟的味道，你是不会知道这个战争是多么现实，多么可怕。所以在这个和平时期，我们如何去感受末世，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我就想分享我的孩子们的反应。因为我带他们去的时候呢，我一跟他们讲要面对这些同性恋人士，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犹豫拒绝。他们跟我说了一个词叫 social suicide， 就是如果他跟我们去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么将来如果他们的照片出现在这个网站上啊 social media 这上面，他们就会在学校当中会经受那些叫 peer pressure， 就是同辈的压力，他就会被人孤立，这是他们所担心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回我们不会去面对这些同性恋人士，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是父母亲，要保护父母亲，保护儿女的权益。然后他们说那可以，他们就跟我一块去了。到了现场以后，他们才发现虽然事实还是和同性恋人士在有一些这个征战，或者是就是对抗吧，对立吧，但是他们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很多和他们同龄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白人啊，白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人士他们的孩子们和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在那里征战。当台上讲员讲话被中断的时候，孩子们会首先发起一个口号，就是 parents have right， 就是父母亲有权利，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口号。孩子们非常整齐划一的去大声的宣告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也跟着也可以大声的喊，我们大人们也跟着一起大声的喊。因为这个喊声是从孩子们发起来的，就在我的背后，所以我感受到他们非常的就是说被神的灵所激动，就他们愿意为神站出来，为神去发声。甚至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是青少堂的主日，我们家老二14岁，他晚上的时候在带儿童主日学给他们进行分享的时候，就分享的是他白天这样的经历。他说圣经当中明明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活动的东西啊，活动的这个在世上活动的这些物，就我们称之为动物也好，或者是活动的这些物也好，他讲的英文，他说神只创造了男人女人和动物。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非要在男人和女人之外再生成出一种人，你们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世上除了男人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所以这个信息非常震撼，孩子们虽然他们听的不是很深，讲的也不是很深，但是就这一句话，孩子们的眼睛就亮了。所以他们就能够明明的看到这个背后那个魔鬼黑暗权势在背后怎么样的去破坏迫害我们神所创造这个美好的形象的人类。所以这孩子们就非常的兴奋，他们说下次有这样的聚会他们也要去参加，他们也要去为神征战。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当中要让我们去行道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家中行道非常的好，非常的棒，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去行道非常的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社会上也能够更多的去行道呢？就是根据数据显示说，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在北美的将来长大以后，在上大学期间和离开大学之后，他们还能够在教会当中持守的不超过 2%，持守信仰的不超过 2%。 那么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多离弃信仰？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在教会当中所讲的，我们在社会当中看不出来，我们在社会当中他们感受不到。所以当他们走到社会上去以后，他们独立了以后，他们会反过来说，爸爸妈妈，你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们所跟我讲的，我怎么在社会上根本看不到呢？是不是你们带我去教会只是给我讲一些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现在这社会根本就已经变化了。所以他们出现这样的啊 confuse， 他们出现这样的混乱迷惑，他们才会跟这个社会走下去。所以时间不多了，我觉得我们要真的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去为神去行道，一起去在这个社会上去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神的光和盐才能够真正的有它的味道，有它的亮度，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将来他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有人可以跟随，就有他的父母所做的事情他们可以跟着去学。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努力了，我们尝试了，我们去做了，我们去行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照着去行。所以我觉得神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呼召和指望，我们可以去一同去学习，一同带领。所以感谢神，时间不多，末世要到了，我们真的要去努力。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和带道者的领受。刚才张大哥所分享的哈，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面，在社会公益这个道德的层面来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行道的这个层面。我想这个层面一个是让我们看到末世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境。迫近这个世界确实就如我们所学的启示录这样在进展。再一个呢，让我们会意识到，就是在社会这个层面行道跟在家中行道在哪个场所行道职场行道教会行道都是一样的，它是要依靠这个信望爱的三股绳子，它是要一样的依靠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跟神同行，我们都是要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爱火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燃烧，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每一个层面就是一样的一致的来去行道那刚才周爸和孙爸特别讲到的几点，我觉得是神的一个提醒，就是一个扩充。孙爸用到一个词他用的这个词是扩充我觉得也是很好，这个扩充各个方面的容量周爸讲到这个希望爱的三股绳子呢，特别讲到这个爱的扩充和神的同行的这个扩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实际都是在跟神同行的生活中，只是就是有的同行呢，就是说层面多一点少一点，时间少一点多一点，所以刚才周爸讲到说要从现在的凌晨位置上往上攀登，就是也给我特别的警醒，因为我在跟神的这个同行和这个爱的动力的里面呢实际是这个情感就是关系的这个多一些，但是在凡事求问上面呢就是不够，所以我在这个凡事求问的上面呢，在这个上面的同行要更来提升特别 Claire 就是那个生活上的这个事情与我一同做事，我记不应该是不是第一卷第一哪一个哈，就是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指引，就是在每一件事上来同行，尤其是在求问，我觉得我要来提升。那还有一个就在一个是在所有的事情，一个是在所有的时间，就是要时刻的转向神，这个我觉得是历代属灵的大师都觉得很不容易的，就是你常常有忘记神的时间，但是就像劳伦斯弟兄在与神同行里面写的说，当你发现你忘却神的时候，你就赶紧转向他就好了，就你发现你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朝向他，那你就赶快转向他就好了。所以这个对神的这个爱火哈，灵魂的爱火和与神同行的生活，灵魂的爱火是在你里面燃烧，使你外面有一个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呢，我就发现对我跟人的关系呢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关系。所以确实我们要行道呢，就是里面爱的动力是非常的就是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爱的扩充。所以要说扩充这个容量的话，与神同行和爱的扩充的质和量都要扩充。那刚才孙爸讲到生命的扩充，生命扩充其实是我们在内里在自己破碎以后，其实这个人越破碎，他对别人的包容量扩充这个生命的这个包容量就越多，人个人越不破碎，我们里面自己的东西越强，你对人的包容量对就是说这样的扩充就是越狭隘，因为你可以接受的很少嘛，
再一个我就觉得除了爱的扩充和生命的扩充，还有一个灵里的扩充，属灵的扩充，就是为什么要操练方言祷告，为什么要操练各样的恩赐，这个就是要经历圣灵全备的运行。我们对圣灵的经历太少了，我们对圣灵的经历要来扩充，所以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的运行的自由程度越大啊，它带给我们这个真理的开启，带给我们这个属灵恩赐的这样的彰显啊，带给我们这样啊在每一个层面圣灵的运行，把救恩放落实在我们身上。在灵里面以前我们是很狭隘的，在灵里面我们经历是非常少的，以至于圣灵啊就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包括前面的两重，每一重它都是要圣灵来扩充。所以现在教会的这个操练，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它真的是有一个目的性啊，它我们不要只注重操练本身啊，我们操练方言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灵气管灵容量可以，灵里面的容量可以扩充。为什么要操练恩赐呢？这样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可以扩充，我们可以服侍的程度就可以扩充。所以这个现在我相信是一个扩充的季节。当我们这些在爱的层面、生命层面、在灵里面都扩充以后，复兴的火就像牧者们讲的，不仅能够降在我们身上，而且能够持续的更多的降在我们身上，停留在我们身上，不会就是被遗失。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啊，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